更多的得着你，我们要更多看见你的荣耀，我们要更多听见你的声音，我们要更多明白你的心意，主，我们要更多的信靠顺服，主，我们不再求别的，哦，不是求智慧求能力求这个求那个，就好相信那些你都为我们预备，一直主啊，这年日来我们所看见所经历所相信的，到如今我们对你主说，我们求的就是更多的有你，也就是更多的让你得着我们，让我们真认识我们自己，在我们里面本来就一无好处，主啊，就是我们想什么甚至我们努力什么，主，你的道路永远高过我们的道路，你的意念不同于我们的意念，因此主啊，我们说得着，我们要得着你，不仅要得着过去所说的，我们的生活上需要我们的健康，我们的工作，甚至过去我们这样说，主啊，让我们更多的好，叫我们有能力更多的来服侍你，但主啊，如今我们要更是对你说，我们要更多得着你，你就更多的得着我们了，是的，像保罗所说的，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往的标杆的翅膀，为了要得着神，你在基督里为我们的预备的奖赏，所以为了得着主耶稣，你要我们得着的，愿我们真实相信，当我们遇见了你，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当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至宝的时候，就把万事看成粪土，当我们遇见你得着的时候，就我们把过去认为好的甚至确实是好的，就我们都把它变卖，因为我们要得着你，因为我们深深知道你是我们的至宝啊！哦，神啊，是你改变了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是你吸引了我们，让我们更多渴慕你，是你怜悯我们，当我们愚昧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不断的教导我们，当我们胆怯的时候，就你不断的在我们旁边来安慰我们，对吧，当我们在迷路的时候，你就借着圣灵来指引我们的路，当我们觉得孤单的时候，你就显明你的同在，当我们觉得无辜无助的时候，神啊，你就借圣灵般的爱浇灌在我们的心中，主要当我们进到一个软弱甚至进到试探当中的时候，主啊，你就让我们单单的不仅定睛仰望你，就让我们显现，就让我们能够看见你，以至于主啊，我们就能够淡淡的注视你，得着我们，得着我们，因为我们愿意被你得着，愿意被你完全的得着，我们这个人全都属于你的，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包括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觉都是属于你的，这样因此我们知道我们得着你，我们被你得着的时候，我们 们想的就是你想的，我们爱的就是你爱的。主啊，当我们夸口的就是为你来夸口。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一位，全能的真神，拯救我们的那一位，手中拿着生命册的那一位，坐在父神右边的那一位，全然的得着我们。哦，神啊，那被杀的羔羊，那曾被杀的羔羊，你是配的被称赞。手中拿着生命册的那一位，你是配的被称颂。圣灵，你说你会落在我们的身上，好叫我们得着能力，好叫我们遇见这位复活升天坐在父神右边的主，以至于我们能够心底从灵的深处来见证，来传扬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圣洁公义全能的神，你是满有怜悯满有慈爱，你是爱我们的神。主啊，我不仅来投靠你，我们愿意长生在你的里面。我身上还有什么的缠累我们的重担，叫我们把这都抛下，让我们单单只要进进到你的里面，因为我们已经进了这个窄门，我们走在窄路上，因着你我们已经进到密室，让我们知道父神在那边等着我们，带领我们。哦，圣灵，带领我们走进去，更深走进去，更多带领我们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没有走过这条属天的路，你走过，因为是从天上下来，你又回到天上，你答应我们，你不仅为我们预备住处，而且你要来提接我们，你要把我们带进你为我们预备那附加的住处的里面。雅各怎么看到那个天梯？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看见，你要带我们走这条路，让我们欢欢喜喜走在这条路上，以至于不论外面的环境是高是低，是顺是逆，是平坦或是一片混乱，总认定只有一条路，就是你自己，因为你说你就是那条路。哦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走上去，走上去，圣灵在引领我们，定睛在耶稣身上，不是停在那里，他带着我们往前走，往前走。哦，我们不知不觉，特别当我们回头看这些年日来，原来我们确实是走在一条路上，是条窄路，但却是通往生命的路。虽然是一条不容易走的路，但感谢赞美你，是有你同在的路，让我们看见路上都滴下了脂油。哦，是你， 不仅叫我们得生命，是叫你得着那更丰盛的生命。哦，一人的路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一人的路必定会越走越明。耶稣，我们跟着你，我们靠着你，牵起我们的手来，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。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耶稣，主耶稣，主耶稣，
主耶稣。
圣灵，真的灵，对我们说话，对我们的说话，叫我们这个人全然的，因为的话，因为的灵，我们得以释放，得以自由，我们不走在宗教的规矩的里面，或是一些教条的里面。相信 还有更多的为我们预备。赞美你，赞美，把荣耀赞美归给你，淡淡的归给你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刚进来的时候帮了我们的吴弟兄啊，门口好了，我们看到那个栏材要隔开，我就跟他说，然后我们要更加的要小心了。我后面讲一句话，他叹口气，没完没了。我相信从两个角度来看，如果看到世界的这个困难，像昨天我提过，现在起码从新闻看，我不是专家，不过政治家说，经济家说，这个说那个说，我们是回不去，就是以后恢复到平安。或是没有像现在讲，但是绝对不会回到以前弄得真是平安的平安，相对比较起来，你现在真不知道怎么样。我们说人可以用尽量用方法来解决问题，但很明显没有一个人能够控制。疫苗很有用，绝对，但是也发现有些打了疫苗人照样，先不要说他没有反这个负面的效果，单单呢他打以后，哎，他不是打过吗？真不知道。或许说这个地方不仅宣告是没问题，这个字不是我写的，不是我讲，应该是先人还是哪一个西方的，因为你看到那个印度在处理那个尸体的那个伤，他就用的是这跟地狱差不多。当昨天和前天看到已经烧不完烧不尽来不及，就把它丢到河里面去，起码烧还可以所谓的抑制一下那个疫情，你要河里面怎么办？每个人都要靠那个水，那怎么办？这样我就很同情我们政府的官员，负责这个的。昨天看新闻，好像有人问他一个问题，可能问的时候他不知道想到什么去。人家就问他，叫他回的，他好像没有听见那个问题，没有人责怪他，我很，因为他已经用他的用他差不多，你怎么能够管得了？突然风险哪边有两个，爬爬走，啊，突然又发现那边有一个爬爬走，啊，走到哪去也不晓得，走的当中接触到人也不晓得。我突然想到，好像罪一个人进到这个世界，你就是有本领解决一个罪，但这么多罪你怎么去解决啊？如果是那个跑跑走只有一个人，你还可以把它规范，你像一大堆人这样跑跑走，有些人还更不在乎，有人说根本没问题，所以也是这主播说为什么会这样突然这样爆， 因为我们认定我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，所以一定没问题。所以基本上我们不是没有药，照这个新闻说的，这我没去做调查，但是要去打针的人不多，因为他认为这个地方没问题啊。当然再说你的 argument 还是打针一定有用吗？我也不敢讲。所以以后这样没有，他当时一听到打针好像会影响孩子这个人的身体，特别影响生育，甚至会不会生育的时候会有一些后遗症，不晓得 unknown。 那你打过这个针的，如果是这个消息传出来也没有去证实，你说出来还敢去打？年轻人不去打，老人家比较愿意去打，因为第一个就是反正时间就这么多嘛，那打了中间把年轻人不肯打，就是新闻说的，不是我说，可能他报错我也不晓得。 OK， 是看看，因为太多，所以我相信神的话说，在任何困难当中他会与我们同在。当年他跟以色列的时候，任何的疫情灾难我会与你们同在。你读到启示录，神说我要与你们同在，纵然你是接受这个观念，就是你是灾中或者灾后被提的。不，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可能，因为解经啊，讲到细节有时候不准叫得这么准，可能在灾前的时候你就被提了，这是一个。那华人的保守教会比较接受这个叫灾前被提，西方的比较接受是灾中甚至灾后被提。 B. Graham 老先生，他应该是浸信会吧，他最先的，他是绝对坚持灾前被提，我们不信经文在哪。等他年纪大的时候，人家问他，他说现在我的这个叫神学的这个 position， 我的立场已经改变，我认为基督徒应该经过灾难，不然怎么知道他的信心是真的。那就问他，你接受是灾中被提吗？他说我接受，甚至灾后被提也无所谓。基督徒怎么可以不经过考验？有考验，那考验说如果你走得过去，甚至你说不行人走不过去，你走得过去，凭什么你走得过去？我认为不是因为过去积了多少的功德，在教会多少的服事，我真相信就在那个时候，因为主陪着你走过去。但是如果你走过去的叫灾前被提的话，因为教会一被提以后，黑暗权势敌基督就显明他的作为。现在敌基督有没有发生谁也不敢讲，因为还没显出来，起码没有很明显，以前猜过很多次，以前的苏俄的这个谁啊，希特勒啊，都猜过，都不是嘛。但是如果你走灾前被提，这个是因为教会被提以后，黑暗权势出来，敌基督出来，海的跑出来，兽跑出来，地的兽也跑出来，哇，那天下666就在跟那里。那为什么教会被提？因为教会在走，敌基督知道有个力量他不能够胜过，那就是教会的力量。哦，你还是牧师，教会也很乱，教会很多问题，所以不是教会本身的力量，是因为神主耶稣给教会的力量。那有一个神学里面讲说，因为教会有圣灵的同在，教会是圣灵生出来，你一定要了解这个。五旬节的时候，所以神学里面有个观念，到五旬节降临之后，所谓的第一个教会就产生了。所以产生的一个很重要是圣灵 带出教会，所以教会必须有圣灵。而且当圣灵带出这个教会，他只会做一件事情，就是数说神大能的作为。当他们讲方言的时候，他们讲什么？你读《使徒行传》第一章，路加记载，他们就讲起别国的方言，圣灵赐给他们能力，就讲起别国方言。你要问讲什么东西？路加只用一句短话，他们叫数说大能的作为，神的大能作为，或神的作为，大能的神，看怎么翻都可以。所以教会之所以虽然世界烂成这样，甚至教会也在欺负的软弱的当中，但是神从来没有放弃，因为神的灵住在教会，因为神的灵要教会不断的不停止的，就特别当教会悔改的时候，当教会回转的时候，主掌权的带出的能力会彰显出来。不过当教会被提，所以呢灾前被提，这一个有些讲是灾中，如果大灾的灾难叫七年半，七年呢、啊、前面三年半是一个灾难，后面的三年半那个叫大灾难，是 Great Tribulation。 有这两个有人分别的，一个叫 Tribulation， 一个叫 The Great Tribulation。 不管怎么样是七年，但前面三年半已经不容易，后面上更糟糕，后面上基本上是敌基督整个控制整个，前三年半已经天下大乱。所以有人说在灾中被提，就还没有进到后面三年半那个更糟糕的时候，第一基督已经出来，但是还没有这么任意做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教会就被提，说叫做灾中被提。那当时有一种叫做灾后被提，一说如果读这个启示录，有些的这些叫至死忠心的，这些人见证他所信的神是有真有活神，他用生命来见证他们的神是有真有活神。为什么他们这样讲？因为他们相信他们的生命是神买赎过来的。如果我将他讲这几句话，这几个的观念，你就发现今天你是一个基督徒，我是一个基督徒，跟圣经所讲就坦白说差个十万八千里。你用什么来见证主？哦，神啊，我一祷告神就听，这个也有那个也有，哦，神的祝福。启示录告诉我，你还是用生命胜过仇敌的，是刚的血和我们的信的道。先不要停在那里，第三个，每个人都停在那里就停了，刚的血我们所信的道，基本上是三样事情。第三样事情是什么？至死忠心的、啊、三样事情。所以我不说过吗？见证这个字，我们做见证，是在原来文字，这个字跟殉道是同一个字，叫殉道。所以使徒行传是这些人出去为神来作见，所以四福音告诉我们这位救主是谁，使徒行传告诉所有的人，包括门徒，包括所有的信出去为这位救主来做见证。但不可否认，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，不是都是顺的，不是升官发财的。用保罗做例子，坦白说到最后，彼得也好，谁也好，这些所谓大使徒，不是说他的教会有多大，他的堂有多漂亮，这些人都是为主殉道的。有时候这样想想，我讲这个我没有任何意思说比较和批评，我不是这样的，这不是我的观念。我的观念说，我欧永亮，我真像圣经所讲的那些可以为主做见证的人，又贪生又怕死，好的都要，不好的都不要，人家讲两句话就冒就发飙，觉得丢脸。人家那比初代的教会，比那些叫做为主做见证， 你真是为主做见证吗？主在问我。当然我不是要找苦吃，我没这个意思，不过只是常常读神的话，我在提醒我自己，到底我是怎么样一个基督徒，到底我这个人服侍神是用什么来服侍，用我的才干，用我的本领，用我的努力，用我的忠心，让我的，还是用我的生命？我当时用生命，那我们人家讲你两句，甚至没有称赞你，没有夸奖你，你就觉得被冒犯，就觉得看不起你，这是教会的问题。坦白说，这是我遇见一些传道人的问题。再说，我没有任何资格去批评神的仆人，但是我是在问，我们的信仰是怎么一回事？牧师，我们今天很难信主，我们今天教会这种软弱，你总要问这些问题啊？那底下答案在哪里？但是我没有进到神的同在，哦，不是很多追求的聚会吗？那你要问的，神同在干什么？恩高、能力、升官、发财，然后我什么都顺。不仅我好，我的儿子好，我的女儿，我的丈夫好，我的公公婆什么都好，我的家族好。到底我要干什么？所以有时候真的，像昨天我们下午啊，所以昨天蛮累的，因为早上六八班，中午也没睡觉，所以12点半就去，1点钟那边有个聚会，要3点多回来，啊，回到这边大概4点钟，3点钟那边玩。真的，不坦白说，我心中非常的喜乐。那十几个姊妹，我觉得很值得。这些人呢，在生活上，我不说他没有问题，可能再多都有问题。从某讲，生活上是蛮充足的，在社会上应该也蛮有。但是看到他们这样的追求，所以我每次去都要为他们有些祷告，也追求完以后，我觉得3点我都准备要站在见台坐在那边不动。我说3点我要走，他们要安静等候。你要知道他们过去应该不是这样的个性，你要知道这不是他们的生活 style， 你要知道他们过去信主以后，他们的跟主的追求不是这样追求的。神的话语，我不是故意看，因为他一个会议室嘛，我们家会十几个人，然后坐到我前面，说我们靠得蛮近，就桌子摆在那边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的布置，不是我故意都看，也看不清楚的。哦，整整齐齐，密密麻麻的。所以昨天晚上真睡不着觉，我太兴奋了。坦白说，这些人当中，我真正熟的认识大概不超过2个，其他都不认得。熟也没说熟到哪去，我妻子跟他们比较熟一点。看到他们，感谢主。当我问主说，谁或是教会怎么让你讨你喜悦，用刚那个话，这些是因着宝血明白什么叫救恩，因着的道顺服神的话。第三个，当我活在恩典当中，当我顺服主的时候，如果遇到任何的考验，我要付上代价，甚至生命都付上。胜过仇敌的就是这三样事情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你就发现今天我们在开有更多的特会，有更多的追求，有更多的讲座，怎么得胜，你就发现开这么多课，我所听见所了解的，如果没有摸着这三样事情的话，或者不仅是一样，而且三样事情没摸到了，请问什么时候我们才能够胜过仇敌？你可以有很多的策略，你可以有很多叫做所谓的征战， 你可以很多的方式。可能我跟有人说，牧师你也是先知，可能我这个先知是比较糟糕先知，蛮多是报喜不报忧，我是比较喜欢报忧不报喜。我不是故意要忧，因为你知道你的需要，你还知道你的不足的地方，你知道你的需要你还知道去哪里求。如果你知道你的需要是这个人可以照给你答案的，你不需要向神求。这相对的也是这样，当你知道困难面对的时候，要分辨是人的困难呢，还是我意思说我自己本身困难，还是因着我没有得到神的帮助，我的困难就是说我自己的软弱跌倒，靠自己的力量，就是我靠的神，好像问题还是在那里。那如果说哦，神啊，你都没有听我们的祷告，那底下要问的是神的困难呢，还是我们就是有心追求，但是如果没有摸着神的心，就是有心追求也。因为神就神啊，他不会说哎呀你要有心就好了，我们讲说啊意思就好了，有没有啊？你说、哎、不好意思啊，我说你意识到就可以了，神没有这种事情，没有说意识到就可以了。所以真是我也要感谢，当然、啊、看到弟兄姊妹我也很感谢主，真的不容易啊。张一提醒我说已经九年了，不能来这边多久，早上爬起来我就觉得不简单。我不说因为这样你就积功德多一点，我没这个意思，我是说可能代表一个事情，神啊你恩典够我用，所以我用一个亲近你更多渴慕你来回应你在我们上的恩典。我想这是、蛮有感触的。我们来看一下这段经文、最后、也不是最后了，这两个经文包括神迹奇事等等，因为八九章在讲这事情，我们就从27节一直看到第34节。这边讲两件事情，一个就瞎子得医治，一个是哑巴的鬼或者鬼被赶出去，这两件事情。那基本上有解经说他已经讲了很多例子了等等了，因为八章九章都讲，有时候讲个人的比较特别，有些人 一大堆，所以很多人的疫病赶鬼啊等等，都带人家耶稣就都医治他们等等等。但这是再一提这两个，所以你要问的这两个这个的所谓的主的医治释放，为什么马太要这边要讲？你可以从我讲是一个结论，八九章讲到医治释放的时候一个结论，对一些的需要的人，那个 broken hearted 就是破碎的人，心中破碎，身体软弱，怎么医治怎么的。那最后还是要讲一点，因为不要忘记马太是要特别讲究弥赛亚，所以马太福音的第一，因为跟我们大家等一下读的有关，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，亚伯拉罕的后裔叫做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耶稣基督的家谱，没有错。从肉身说是大卫的，或是从这亚伯拉罕的这个后裔是大卫的子孙，这是肉身说。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，他叫耶稣是基督，耶稣代表是表明他是来做拯救的，基督是代表来做王的。你就开始明白一件事，大卫的子孙在当时，从马太告诉我们，基本上你不称呼那个人叫弥赛亚的话，基本上你称呼他叫大卫的子孙，是从你的认知当中你已经认为那个人就是弥赛亚。以色列都在等弥赛亚的来到，所以大卫的子孙这是一个等于说一个专有名词，在讲谁？讲弥赛亚。 OK， 我们来读一下这两，我们没有读嘛，对，我们来读一下这27到34节，我们起来读。
耶稣从那里往前走，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叫说，大卫的子孙，可怜我们吧。耶稣进了房子，瞎子就来到他跟前，耶稣说，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？ 他们说，主啊，我们信。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，照着你们的信，给你们成全了吧。他们的眼睛就开了。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叫人知道。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，鬼被赶出去，哑巴就说出话来。众人都稀奇说，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事。法利赛人却说，他是靠着鬼王赶鬼。
OK， 刚刚我一开始讲到，整个马太福音是要让我们清楚知道，耶稣就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。这是马太在写马太福音一个很重要的，要告诉每一个人，告诉今天的你我，耶稣就是弥赛亚。这位弥赛亚没有错，他是从肉身道成肉身，肉身生的，所以他是亚伯兰的位。所以在旧约里面用到弥赛亚，用一个字叫人子，但那个字不见得一定要翻成弥赛亚，就意思说神会兴起一个人来，这个人带着神给他的能力、权柄跟恩膏，然后在地上为世人做那释放的工作，意思把以色列从困难里面释放出来。但是人的观念是说，把人从这个所谓的仇敌、这个所谓的敌国里面释放出来，或从人的这个痛苦里面、这个疾病啊，甚至如果从灵界把人从这个鬼里面、撒旦邪里面释放出来。但这个人是一个人，但这个人是被神拣选、有神恩膏人，他的工作就是弥赛亚。他的工作有能力、有权柄，买赎了、释放了神的子民，而且他要做他们的王。所以耶稣跟基督再次的解释的时候，因为耶稣要把我们从罪里面拯救出来，当然一般的犹太人认为耶稣就把人从罪里面拯救出来吗？不见得，但是起码知道耶稣是要把以色列从困难里面拯救出来，从敌仇敌中拯救出来。那另外一个，耶稣这个弥赛要做他们的王，那对他们这个观念是可以接受的，因为他们在困难当中需要有人拯救他，他们也愿意拯救他人是弥赛亚的话，做他们王那多有面子啊，轰轰烈烈，别国都给他打败。但没想到这位弥赛亚，他是从一个带着人的样式的 human form 啊，有一个圣诞节上叫 human form 来到这世界上，但是他却不是一般的人的人，他是道成肉身的这位神成为人的样式来我们当中。这是以色列人从来不认得的，他们没想到神会自己下来，他们只认为旧约亚伯拉罕、以撒、大卫等等等等、摩西啊，都是神在拣选，包括先知，包括以西结所看见所宣告的，包括但以理，这是一个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主耶稣是一个 mystery， 是一个。那当然很多这个讲没完，如果他是轰轰烈烈，他怎么会在马槽生呢？如果是家族是王的话，这弥赛亚怎么会不肯生在马槽里面呢？连旅馆都没也想生，连旅馆都没地方，这不肯。啊，另外一个矛盾在这里，他应该被人家，这是撒旦魔用人的角度叫成功神来拱他，他一点都不接受这个成功神学。他倒过来，他的成功不是在于人的成功，他的成功是在于神的旨意在账上有没有被完成。那就发现，如果神的旨意是要他拯救人，是要拯救罪人，他来了要对付人的罪。对以色列来讲，对犹太人来讲，他们认为就是第一个没有罪，因为他守律法了，有记，就是有罪，他们应着神的约，亚伯拉罕的后裔等等等等，再接着悔改叫做献祭等等，他们认为在神面前是没有问题，因为他们的行为已经 perform 这个人已经做够了旧约所要求他们所做。但是问题是，罪人不是他们的罪行， 也是他们心中的罪性有没有改变，这是他们第二个不能够明白。所以一碰到他们的罪行，主耶稣那没有用，只有你的罪性被挪开才是有用。他们是 get offended， 他们觉得被冒犯，我是法利赛人，我是文士，我是祭司，我是长老，我是会堂等等等等。所以这对他们主耶稣是一个 mystery， 是不能，但是不代表主耶稣因为人家不认得他，他就失去了做弥赛亚这个的所谓的身份，而且包括因着身份所带出来的事工。他事工是什么？他的事工背上只一件事情，彰显神的权柄跟能力，好叫他可以完成，可以带着一群信靠的人能够完成神的旨意。因为他来到地上要建立一个跟犹太人所想完全不一样的国度，这个叫做天国文化。如果你现在听了很多天国文化还是在追求地上这些东西，我怎么跟你说这是我不所不认识的。对我来讲，天国文化是不是今天大家以成功神学以心理学做根基的，这个就是以神的信息做根基的。神的那这个根基是什么？就叫人得救不愿承认。那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人是罪人，我们要帮助人从罪里面走出来。我们不能够赦免他的罪，但我们可以帮助他认识他是一个罪人。当他呼求主名的时候，他主可以赦免他的罪。那如果我要帮助那个人认识他是一个罪人，叫他来主面前，他需要认罪，而且让主的赦免临到他，他一定需要有圣灵的帮助。因为圣灵叫人为罪、为义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。OK， 圣灵会 perform 他一个很重要。没有圣灵，我们要推展神的国是不可能。不过更要一个问题，这是近年来被灵圣灵更新以后，我越来尤其这些年来，特别回到台湾这段时间，或许借着主牧师这件事，我更要问的一个问题是：我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让他知道他是罪人，我讲的真的圣灵也做工，最后神说你说把罪人带到神面，那你呢？你已经从罪里面走出来了吗？你还是被罪瑕疵，还是被罪影响吗？羔羊的宝血，一个人从罪里面出来完全是恩典的，高昂用的主用他的生命买赎了我。那第二个，我还是一个罪人吗？有没有软弱是一件事情，不过从这个角度，你遵主的话，遵守主的话吗？明白多少，甚至明白当然能够做到，那另外一件事，我讲的是态度。你活在一个感恩的态度里面吗？天天恩典恩典恩典，你的恩典是够用的。第二个是活在一个信靠顺服的里面。如果这两样，感谢主各位，那最后神说，如果到最后我为你舍命，你愿意为我舍命吗？不见得我们一定会殉道，甚至我真的听了这个 Benny Hinn 说他的师父Catherine Kuhlman 讲到，老的时候年纪大的时候，他讲他有个祷告，神啊，你可以给我一个权利为你死吗？哇，这句话不得了。 Do I have the privilege to die for you? 他用为主来死是神给他一个权利，从来我没有听过，包括我在内，有一个人这样的说，神啊，我有权利，你愿意赐给我个权利为你死。我觉得生命的成熟到最后也是活着不再是你，是谁在里面活着？我们都会背啊，但我们真的走上条路。这时候最后主耶稣基本上这两处问个问题，你认识我是弥赛亚吗？你接受我的主权吗？ 你相信我有能力吗？如果这是你对我的认识，那底下我邀请你进到我的国度，你愿意进来吗？这边有个瞎，有两个瞎子喊着说：“大卫的子孙，告诉我们，可怜我们吧。”耶稣很有意思，往走的时候，在路上，耶稣没有跟他讲什么。这两个跟到哪去？跟到耶稣到房子里面去。第一个，这两个还肯跟。进到房间的时候，瞎子来到他跟前，耶稣到了房间了，耶稣。这两下也进到房，耶稣第二个问他一句话：“你相信我能够做这事情吗？”主啊，我们信。耶稣就他摸他眼，他们就看见。然后耶稣切的吩咐他们：“你们要小心，不可以叫人知道你们出去。但是他们走以后，仅把他的名声传到地方。”你可以说后面，你觉得这两个不听话。不坦白说，这讲到一个人，就像彼得在遇见登山变，他说我们不要下山。我觉得我是从这个角度来 interpret 这两个人，这两个不听话。请问一个瞎子这时候能够看见，谁能够叫他不把心中的那个的兴奋，那个的感恩讲出来？但相对的，主耶稣这时候他时间还没到，但是你读到后面你就发现开始，因为这时候是耶稣最能够做工的时候，意思说这个所谓的反对的人还不多，或是反对人还没显明出来，大家所以他觉得这是最能做工的，他不希望只是做工的当中，这是因为他叫人得医得释放，他们就来找耶稣，他们要的是这人心知道是一个罪人能够悔改。今天在灵恩的当中走了这么多年啊，当然绝对你开一个医治布道会，来人多得多，你来个研经培灵会，坦白说来人就不太多了。当然这两个我觉得都需要，我不是哪一个比较重要哪一个不重要，我都觉得需要。所以我特别这样，我需要在比如说我们的职场崇拜，我需要有神的话，完以后如果有需要的，在工作上需要有突破，你就出来，我要为你祷告，我需要神的灵。不 anyway， 这代表什么？神的话代表了权柄，神的灵代表他的能力，代表他的能力。我不说圣灵也只是能力，我不是意思，圣灵给我们能力，也代表我们去经历神的能力，代表我们得到神的灵以后，怎么从我们身上继续的圣灵释放。所以我们没有能力，是圣灵的人被释放出来或被传扬出来。所以我们要传扬这位主他的心意，而且圣灵会帮助我们去肯定我们所传的这些话语是从神来的，这带出这个权柄带出来的能力，这是一个。所以还是回到权柄能力。那有意思在这里，这两个瞎子他会跟称呼主说大卫的子孙，换句话说这两个人眼睛看不见，不过心中已经笃定这个人就是弥赛亚。他对弥赛亚清楚有多少不晓得，起码从这个传统他知道大卫的子孙就是弥赛亚，但是他是否知道这位弥赛亚是道成肉身的？不见得。他们认为弥赛亚好像就过去的神兴起一个人成为他们的救主，但是是否啊就是这个道成肉身，那不见得。他知道，不过他笃定。所以耶稣问了很重要的事情，他们跟着耶稣，他们知道需要拯救从弥赛亚来。最后耶稣就问他第二件事情了，问他：你们相信我有能力吗？这还是在提醒我们，主耶稣是有权柄有能力的，因为他叫大卫的子孙，因为这是神所差派来。然后耶稣就摸他们眼睛，让他们惊艳到神国的彰显。国度啊，神国彰显中，神国的彰显，当神的心意下来，而且当人愿意回应神的心意，就有神的工作的发生。 所以神迹奇事。我不说嘛，刚回台湾的时候，在灵粮堂，我是祝福的国度。哦，牧师很早看见，因为我到哪边去啊？欧洲啊，或世界飞来飞去啊的。哦，原来是做国度的。我说为什么做？因为你飞来飞去啊，你在众教会当中。啊，我现在有点的，有点的觉得，国度跟这个飞来飞去、世界跑跑一点关系都没有。国度只跟一件事有关，就神的心意有没有在地方彰显。你怎么神的心在那边放张呢？因为神的心意被传扬的时候，看到神的心意也带出神的作为，叫神迹奇事。你在小组里面，在你的公司，只要当你宣告一个神的心，这个事情我们不能够这样做，我们要靠主。这个时候我们不能够做欺骗的，比如说一个事情，这是我们要仰望主。那如果不行了，很危险等等，我们可以把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就造神的话，就是我们不改变，我们不妥协，那我们造神的话去祷告，我们求神给我们力量。就在这时候，如果你是一个主管，你是被圣灵充满，你应该为你的部下祷告。如果跟着孩子说怎么样怎么样，我们不可以像这个不认识神一样做这样不对事情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问题不能够解决。我们做父母，我们为你祷告，求神给你力量。这时候虽然事情还没有发生，再走神会做一件事情，神会向他显现，让这个孩子进到什么叫圣灵。我很感谢主，我这个做父亲呢，对我的孩子是有很多亏欠，以前呢真是我这我很感谢主，训正牧师跟我们这一代真不一样，他很看家，很过照顾这个孩子，我认为这是很正确的。我的亏欠，我很少带孩子在一起，不过觉得到现在除了生活上他没有缺乏以外，但有一样事情我觉得是，如果这样用个比较，不太多人去做，就是我会去做，特别从传道的角度为孩子祷告，而且求神让他们被圣灵充满。所以说他们两个还可以。我要说在这里，这时候你帮助这个，让他认识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你要帮助他走在神心当中，不要停在那里，不然的话就像我大女儿，爸爸你每次讲话都好像讲道一样，意思说我训话，有时候大时候他会有这样调皮，会听 Daddy 你一天都是 preaching， 都是 preach。我想也对啊，怎么一天都在肚子动来做这个不做的，后来发现他要被圣灵充满，因为让他知道我讲的不只是讲个道理，我讲的是可以叫他生命可以改变。我不会用就是哦，我讲的都是生命之道，但我还是要这样说，我相信会同意你的道需要有生命在里面，需要圣灵带出。如果神的话是 authority， 那圣灵把神的话变成所谓的大能，变成所谓的能力，变成 power。瞎子看见，却是不瞎人却没有看见。瞎子听见，产生这样一个信心：我信神的国。很多人信不来，甚至呢，当神国进来的时候，神的国就彰显在瞎子身上。很多人绕着耶稣，没有进到神迹奇事。后来到了第二。他们出去的时候，有一个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。哑巴基本有两种，一种是身体的，一种是邪灵的工作，这圣经记载的蛮多的。所以呢，但这边中文英文都这样翻，这边说这个哑巴的缘故，很可能他天生不是哑，可能不是因为什么状况，不过在某个时候一些什么缘故，他们会认为会包括这个人有些的发作也不一定，所以呢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 有鬼附的，以至于他变成哑的。鬼被赶出去，耶稣他就说起来，众人都稀奇，请大家留意后面这句话，他是在以色列当中从来没有人见过这样的事。什么事？就是一个被鬼附人他被释放。你怎么知道他被释放？你怎么知道那个鬼跑出去？就像 因为他已经哑巴变成可以讲话。就你怎么知道那个他这罪得赦免？因为这个瘫子可以起来行走。这两个是分不开的，不要只要一样，两个都在一起。我讲完道，我正讲完我的道是从神来的，不仅是有权柄，而且自然有权，就自然有能力。所以呢，这个瞎，这个哑巴，怎么知道他鬼出去？因为他开始讲话，用这句话说：“原来这首用这句话，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。”你可以就这样解释，这样对。但基本上，以色列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领袖，没有见过这样的 leader 产生这样的工作，带出这样的作为来。这两段经文都在 understand， 要我们 understand 一句话。我们看一下以赛亚书哈，第35章，这是很典型的。第35章，我们一起来读哈，啊，从这个第一节，啊，我们就读到第七节好了，啊，我们就读到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。
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，沙漠也必快乐，又像玫瑰开花，必开发繁盛，乐上加乐，而且欢呼。黎巴嫩的农药，并加密与沙伦的华美，必赐给他。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，我们神的华美。你们要使软弱的手坚壮，无力的膝稳固。对胆怯的人说，你们要刚强，不要惧怕。看啊，你们的神必来报仇，必来施行极大的报应，他必来拯救你们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，聋子的耳必开通。那时瘸子必跳跃像鹿，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。在旷野必有水发出，在沙漠必有河涌流。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，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。在野狗躺卧之处，必有青草、芦苇和蒲草。
我们就读到这里，请大家留意的第一节、第二节讲到玫瑰花等等，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。这讲弥赛亚，他来了以后，你们要使软弱的，他来的时候你就看着软弱变成刚强等等等等。那第五节开始讲他做些什么，那是瞎子眼看见等等等等。所以呢，整个的弥赛亚，这个以赛亚讲到这位弥赛亚已经有个他的工作，一个比较简单但也是蛮清楚的一个描写。所以他们对于来的这位弥赛亚是谁，他做些什么，就是软弱要变刚强等等的，还有这个沙漠啊等等，整个世界改变，他们在等这个。所以对于，但是呢，你发现到这时候为止，到主耶稣，这些的宗教的领袖没一个人能够做这事情。但是主耶稣来第八章第九章就在做这些事情。所以马太要告诉我们，耶稣就是弥赛亚，他有权柄也有能力。那你怎么去经历他的权柄能力？你要信靠顺服他。然后当你每次信靠顺服的时候，弥赛亚的能力，用他的能力会叫你得医治、得释放、得拯救。这时候就看见一个更大的 picture， 这些人弥赛亚带建立神的国度，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就进到神的国度里面去。好，叫我们一同用主祷文说：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这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所以八章九章到这里，马太很花点功夫，用一些例子或者事实，不叫例子，来证明我们所信的耶稣，就是第一章第一节说他叫大卫的子孙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也为这个周末的聚会祷告，当然这个周末都被人要线上，求主继续保守，当然我们也继续要为这个疫情来祷告。 目前我们是照政府规矩到六月八号前呢，我们要用方式，我们真希望呢在六月八号前，这种疫情就已经被控制住，甚至慢慢已经被消失了，好叫我们再经过这么一个考验的时候让我们能够重新的整，因为教会真的很多事情要往前走，所以这个事情真的有些影响，当然也影响弟兄姊妹的心情呢，我们求主恩待要，所以为这个周末所有的聚会虽然形态有点不太一样，但求主的显明来同在我们当中。我们开始同声来祷告。我们在主，我们在这里仰望你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把我们带心的，我们仰望你，求你把我进到你的心里面，在我们这边所做一切都能够讨你的喜悦。主，我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主啊，愿你引导我们，引导我们，赞美你，赞美你。你的恩典够我们用，谢谢。现在天我们在线上，我们来感谢和赞美，叫我们再次说，你的恩典是给我们所用，是吧？当我们走在新的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就看见每天的恩典都是新的，每天的恩典都是奇妙的。我不能在任何困难当中，主你都是用的恩典成为我们连续的冠冕，以至于每天都有游子滴在这个路上。我们把周末这个主的崇拜每个聚会交手中，主要求你与我们同在。虽然疫情打乱了一切的应该有的步调，但主你永远不改变，主你的显明的同在永远不会消失，主啊，求你显明的同在咱们当中啊，这么说做一切都能够让人，我们就求主让这疫情早早的能够消失，好叫教会能够更加的忠心的，能够更加的能够容易的或者自由的去做你要我们做的事情，来荣耀你的名。因为我们真相信主来的日子是近了，主啊，让我们能够抓住给我们的机会做成你要我们做的事，把今天时间交手中，主啊，求你显明的同在，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。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 Amen， 感谢主。